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26章，12节，我们请读到第20节。12节读到20节，我们请妙思弟兄读。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改向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好，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已经被抓起来，那么要准备到罗马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做见证，对一个亚基帕王他们来做见证。这个见证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有什么从天上来的意象呢？那么这个就是12节，他说，那是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就是大马士革去，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去的目的，当时他是要去抓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因为大祭司给他的这些命令要他去，因为大祭司他们是守摩西律法，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们凡是信耶稣的人，他们都要把他抓起来。保罗在这个大马去大马士的路上，这里就告诉我们第14节，或者13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在路上忽然天上就发光了，就照着他同行的人。14节，我们都扑倒在地，因为这是耶稣向他们显现了，他们都要扑倒，就是跪下来。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就是向扫罗显现了，本来他是要逼迫基督徒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的，那么走到大马士革，还没有到大马士革，在这个路上就有光向他显现了，并且有声音告诉他说，你用刺，用脚踢刺是难的。底下就讲了第15节， 我说主啊，你是谁？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死了复活了，好不好？他根本不相信还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他才去抓基督徒。基督徒为主做见证，就是见证主耶稣死了三天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啊，所以他们的信心就更加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一句话他听了，就把他一生就改变了。啊，怎么你不是死了吗？钉了十字架三天死了，你怎么现在又对我说话了？你真正复活了吗？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相信了。好，后面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这一个就是主耶稣，命令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就要给你一个执事。这个不是恩赐的问题，保罗有恩赐，就是原来他叫扫罗，他原来有恩赐。那么《使徒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他们那五个人，有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教师的恩赐。但是主还没有派他出去做工以前，他只是有恩赐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是用恩赐来服侍弟兄姊妹，你还不一定就是一个执事了。执事就是神一定要给你一个工作，让你去为他做工。与他做什么工呢？就是这里就说的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十七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或外邦人的手。第十八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受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就是给保罗一个指示，要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啊，这就是神给他指示。所以保罗以后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就是他的指示。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怎么会相信耶稣啊？这个源头还是从扫罗开始的，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啊，那个时候一直就在外邦人又传给外邦人，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接受了福音了，啊，这就是保罗一开始神就告诉他，所以圣经里讲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神给他这一个就是第十九节，他说：“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或者叫大马士的路上，看见这个异象，他这一生保罗没有违背这个异象，他就要把福音传给外邦。所以第二十节他就讲：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都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他就一直就做工，从大马士革开始，然后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全外邦，啊，那个时候到亚细亚，啊，这个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知道，啊，以后他就把福音都传出去了，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啊，因此，我们读今天读这一段圣经，就是一定要看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有没有异象？今天的异象不是保罗的异象，保罗的异象是天上发光， 他的眼睛看见了，他的肉眼看见了，他里面的眼睛也打开了，所以他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有意象，我们的意象是什么？那就是圣灵的指教。今天圣灵在里面指教我们，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来读约翰福音的14章。我们请来读，先读16节到17节，然后就读26节。先读16节到17节，然后读26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这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每一个门徒，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另一位保惠师。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住进来，圣灵又是另外一位保惠师，第二位保惠师，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所以今天圣灵的指教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就是异象了。圣灵告诉你，你里头觉得说这是对的，我就应该这样去做，那就叫圣灵给我们的异象。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借着圣灵把主耶稣的话来告诉我们，就是26节，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是给我们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的话，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也是主对他说话。今天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圣灵给我们说话，那么说的这个话我们都觉得是对的，我应该这样做，那么你就应该，这就是不要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就是对了。举个例来说，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信而受浸。你信了主耶稣吗？信了，你应该受浸。好了，那么受浸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因为主耶稣说的信而受浸。这个你遵守了这个话，那就是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是对我们的意象，圣灵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所以受，我信了主，我就应该受浸。比方说，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就是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擘饼，请你来读读《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第7节，使徒行传20章第7节，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好了，保罗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圣经里说的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主日，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保罗的时代，七日的第一日都要擘饼，不是一个月擘一次。那么这是保罗 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也是圣经的话。好，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给你的意向，好不好？你应不应该照着神的话来做？如果你觉得我应该，好了，那就七日的第一日就应该不病。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个人有个人的意向，我们的聚会也有聚会的意向、哎、那么我们的聚会应该是怎么做呢？走什么路呢？好了，那圣经里保罗告诉我们，那请你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现在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提摩太后书2章22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
好，保罗是告诉提摩太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他写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卷书。那么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很多人已经离弃了保罗了。那就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15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5节。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摩。
好，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我。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个时候亚细亚有很多的城市，保罗都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可是在保罗的晚年他们都离弃保罗了，不跟随保罗的教训了。那么保罗的教训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他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但是这一批人他们就离开了保罗了，所以离开保罗以后，保罗就告诉提摩太那么我们再读第一章，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节和14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那个时候偏离保罗了，离弃保罗了，保罗就要提摩太，就说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个就是天上来的意象。什么意象呢？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是圣经的话，这个不能改变的，一定要守住的。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因此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圣经读清楚，把圣经读准。昨天我还和一批弟兄姊妹聚会，那么我们就说到我们提的题目是住在主里面。一说到住在主里面，我们就让他们读了一段圣经，那是约翰福音的15章。那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15章，好吧？第4节读到第7节。第4节读到第7节。
要读成注。
15章，对，好，把它读成注释。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我们和他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是请一个弟兄读，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它不是，它是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中文把它翻成藏在我里面。从第四节到七节有很多个藏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要请你们把那个藏字要读成住字，因为原文不是藏字，是中文把它翻译成藏字，原文是要住在主的里面。好，后来呢，他们就把它第一遍读藏字，第二遍就读成住字了。啊，这是主耶稣说要住在他里面了，不是藏在里面，应该是住，原文是住。好了，那么你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读中文圣经，就有很多问题要出现了，好不好？就是翻译的准不准确。所以后来我就问一个弟兄，我说请你数一下多少个藏字啊，你有没有数过啊？十五章四节到七节有多少个藏字啊？数得出来吗？都几个藏字啊？
七个。
七个。九个。对了，九个，不错，好不好？所以读圣经就要读细。哎，你数数，正好是九个藏字，都要把它改成住字，这样你就把圣经读准了。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读圣经，你怎么能够知道呢？神圣话语的规模，你又怎么能够守住这些规模？守不住了，都变了。传道人一讲，他讲错了，你也讲错了，好不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昨天我们那个聚会完了，就有一个高中的学生马上要毕业了，他就来问我，他说：“蒋弟兄，我想去学希腊文。”他只有十几岁哦。我说：“好啊。”他说：“你给我介绍一下我在哪里学希腊文？我进大学以后，我一定要学希腊文。”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光照，好不好？啊。这是他有这个人，这个高中学生，他有这个想法，啊，这就是圣灵给他的，他想到要学，那就很好，那就是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上来的意象，圣灵给我们的，你有没有守住这个意象？你有没有违背这个意象？这个是非常重要。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圣灵给你的这个意象，你有没有守住？像保罗一样的守住，没有违背啊，这个就真是感谢主，这是非常重要。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到一个问题，星期五我们也交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信的不是基督教，我们信的是基督耶稣，不是基督教。我们也说过，从主后第三世纪到四世纪中间，天主教就开始了，天主教一直继续到现在，但是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错误，那么这些错误，天主教的错误，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开始纠正这个错误，所以马丁路德一改教以后，基督教就出来了，基督教就是国教了，天主教就是大公教， 大而且公，全世界只有一个天主教，因为教皇只有一个。但是基督教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啊，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叫做国教，德国有基督教是德国的国教，德国的皇帝那就是不接受天主教的带领，他自己有国教。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圣经从罗马的拉丁文翻译成德文，所以德国人就能够看圣经了。以后英文圣经也出来了，法文圣经又出来了，到现在我们中国圣经也出来了，两百年前我们中文的圣经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了。那么马丁路德改教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叫做新教，那个时候叫做新教，十六世纪以后也把它叫做基督教。那么基督教这三个字在圣经里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如果按照圣经来讲，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好不好？我们信的是基督耶稣啊，这个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那里就说到，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这是一个需要给我们亮光和看见啊，请你来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好，这里没有说你们因信基督教，我们信的是基督耶稣。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叫做基督教，你看现在很多的教会的牌子都是基督教什么堂，基督教什么堂。那么因为在十九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是十六世纪改教就有基督教，十九世纪就有一批英国人他们开始能够自己读圣经了，因为英文有英文圣经了。天主教的时候没有圣经不能公开的，国教的时候就开始有公开的圣经了，所以英国有一批基督徒就读圣经了，一读圣经就发现基督教里面有很多错误的东西，马丁路德改教没有把它改完改清楚。比方说天主教里面有神父制度，基督教里面就有牧师制度。那么牧师制度，圣经里有没有牧师？有牧师这两个字，但是牧师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牧师，原文是有牧养的恩赐的人。但是现在的牧师制度，如牧师制度和牧养的恩赐是不同的，牧养的恩赐是圣灵给你的恩赐，给你你就有，没有给你你就没有。但是今天的牧师制度是读神学读出来的，圣灵没有给你恩赐，你读神学你就可以读出牧师来了，这个就不符合圣经了。所以十九世纪开始就有很多人脱离了基督教，脱离了新教，就说新教里头有很多东西不是圣经符合圣经的，因为他们要脱离，所以他们就受到国教的迫害。所以十九世纪就有一批英国的基督徒坐了一只船五月花号逃到美洲大陆去啊，这个时候那就叫他们把它叫做清教徒，他们就拒绝了这个牧师制度，他们也不属于基督教的范围了，那就做什么呢？那就要从圣经里面直接 回到主的话里面去。所以十九世纪开始以后，在我们中国，那是在英国开始了，以后在我们中国就出现了一些人了。比方早期出现的就有王明道，以后又有尼托生，好不好？他们都不走牧师制度的道路，都是回到圣经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我们的亮光，或者说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主的话里去，回到主的话里去，给我们看见了今天就是要走非拉铁非的道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那么非拉铁非的道路，那我们来读一处吧，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三章。非拉铁非道路，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第八节，你看，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原不是道，是话。略有一点力量，这一批人是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不高举人的名啊。这个就是非拉铁非，非拉铁非这四个字我们也说过多少次，就是弟兄相爱啊。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非拉铁非教会没有受责备，不需要悔改。你去读二章到三章启示录的那几个教会都要悔改的，这个不需要悔改。而且这个教会已经有冠冕了，好，你看十一节好不好？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你如果走非拉铁非道路，就是你已经有冠冕了。感谢主，十九世纪起就有一批人走非拉铁非的道路，一直到现在。那么在中国，尼托生弟兄他就是走这一条道路，那就是说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那是完全回到圣经主的话里面去。这个就是天上来的异象，给我们看见教会走什么道路，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就越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不能弃绝主的名。圣经里怎么讲的，我们就要做。所以一定要把圣经读好，而且还要读准。那就是今天，这是从天上来的亮光，给我们所看见的亮光。所以尼托生弟兄他们是从二十，这个主后是二十世纪开始，那个时候在中国大概有700多处的城市都是走这条道路，就是不叫基督教了，没有牧师制度了，就是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大家来把圣经读好，而且要回到原文去。所以圣经里有许多我们中文翻译是不准确的地方，很多地方太多了。好，那么我们就是要把它读准确。好，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到年底了，12月马上要年底了，一到年底，我们就要我们的聚会就有一种叫做感恩的聚会，感恩聚会。因为今年主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蒙了很多恩典， 我们在感恩的聚会里面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就是要感谢主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感恩聚会里面，我们就是要主给我今年所看见的，我就照着主给我看见的我守住了，好不好？这个就非常重要，我守住了。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可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主给你的意向，你应该按照这个意向去做。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意向去做，主就一定祝福我们，主就一定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在基督徒的中间，被招的多，选上的怎么样少，好不好？今天我们不是走多的路，而是走的少的路，选不选得上。什么叫做选上呢？就是你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就非常重要。好，我想我今天呢，借助这个聚会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说到保罗他的见证，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都有看见，借助圣经上的话，这个意象我们也看见了。那你有没有违背这个意象？这个意象要走下去，好不好？把神的话走下去。好，我先交通到这里，看看我们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蒋教授，刚才你说蒙招的多，选上的少，这个选上是指选上去天国吗？
好，
还有那个蒙招而未被选上的人和未被蒙招的人有差别吗？
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这里就是说不能进天国了，好不好？这个要丢在天国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这里就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好不好？选上的是指着进天国的问题了，就是不能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了，好不好？
那蒋弟，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讲到教会嘛，就是说这个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主耶稣的一个肢体吧？
身体
。那么这个教会应该就是好像这个就是神学上或者是基督教会，就是它叫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的差别。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是基督的身体的话，应该讲的是一个无形教会，就是那些就是主的真正的门徒，是吧？那么如果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们并没有参加任何属世的这个有形教会，比如说他不是天主教徒，他也不是什么加尔文教徒，就他不是基督教徒，不是基督教会的那个成员，他们只是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也遵守主的道，那他们实际上还是应该属于这个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无形教会的这个成员，是吧？就是他们是主的，也是主的肢体。就虽然他们的这个聚会没有登记成任何这个法人，比如说某某教会或者什么的，是不是这个？
那么这个关于有形教会无形教会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圣经里只说到，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 我们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节。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这里第22节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个首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就是头，英文就是 head。主耶稣是教会的头。第23节，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好，现在我们要说教会这两个字，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教会两个字是翻译的不准确的。教会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它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字叫做呼召，一个字叫做出来。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主耶稣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一批人。教会不是一个房子，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系统，不是。教会也不是天主教，也不是基督教，都不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耶稣呼召的一批人。比方在我们这个时代，天主教里面有一批人是主耶稣呼召的，基督教里面也有一批人是主耶稣呼召的，还有一批人不属于天主教，不属于基督教，他是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也有聚会，而且主耶稣又说了，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在我名里面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主就承认，像我们这一个聚会天主教不承认，基督教的任何一个系统都不承认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们，好不好？我这里知道有一个这里原来有一个教会叫做中国福音教会，现在还存在，好不好？那个时候一个月要请我去在那里给他们讲交通一次，丁果就是那里的负责人，听说丁果吧，很有名吧，
没几人
啊，就是中国福音教会，他叫中国福音教会。那个时候他们的几个长老有我认识的，几个长老不参加任何组织，就是不属于任何，他们就是自己来。后来这几个长老都离开世界了，他们就变了，现在属于浸信会了，好不好？一定要找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系统组织，要挂个钩了，好不好？就觉得有保障了，有什么保障？钱有保障了。浸信会我们供应你啊，你只要来，好不好？这里很有啊，不除了这个中国福音教会以外，这里还有别的教会也是这样，一定要挂靠一个。这一个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一个，好不好？那就是说清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一起来追求。所以我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大概我5-6岁吧，就跟着我的父母他们聚会。那个时候开始聚会是谁在带领呢？是余春华在带领，余春华在带领那是在长沙。好了，余春华又是给泥头神同工的，好不好？以后啊，我高中毕业以后到了上海，开始见到泥头神了，又听泥头神讲道，这个时候非常奇妙，圣灵的工作。第一次我听泥头神讲道，就听他那个祷告，还不是完全听祷告，他的祷告就把我直接带到主的面前。我那个时候只有17岁，一下就把我改变了。他就讲读圣经，那我在主的面前，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啊，就是主啊，我现在要开始读圣经。 每一天他说把圣经读四章，一年把圣经读一遍。感谢主，我那个时候读大学一年级，我用了八个月把圣经就读一遍了，就是每一天不止读四章。他又说你们读完五遍圣经以后一定要去学希腊文，这是奇妙，圣灵就在我里面工作。这个就叫做不能违背从天上来的什么意象。所以我大学二年级我就去学希腊文啊，又在医科念书又学希腊文，两样同时学。感谢主，我就学了两年希腊文。以后因为两年后就解放了，那些老师就被共产党赶走了，外国人嘛，教希腊文的我就不能学了。但是感谢主，我就有一个基础了，好不好？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你没有学个希腊文不要紧啊，我们现在有原文编号的圣经嘛，好不好？都要回到原文去啊，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啊。感谢主，所以这个都是从天上来的异象。好，所以我从小没有参加过牧师制度的聚会，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今年应该是91岁了，就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有牧师制度的聚会。但是我没有参加过他们请我去讲道去过的，那么给我翻译的，因为我讲中文嘛，他们有人给我翻译这个广东话他是牧师。我在翻译以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可不可以不叫你牧师，叫你做弟兄可以吗？他说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好不好？好，感谢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每一个人都不能违背。到你违背的时候，到了时候你见面的时候，你要交代他，好不好？你要交代，好吧？好，感谢主。我就说你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里，好不好？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因为时间也到了。